谢谢你指示，介绍。其实这些都是笨拙，没有什么。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学习读书，我是很喜欢读书的。其实我是很爱看书的，整天看书。 因为我家里面有三个书房，退休之前有一个，退休之后教会的书全部搬回家，没地方摆，所以就建书城。我的太太找不到我，因为我的桌子前面都是书，租一个书城，没地方摆，所以我整天就看书。 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看书不读书，也非常高兴，感谢主这次能够来到三城教会，三天的时间好像眨眼就过去了，下午就要 say sayonara， 也有点，虽然很短的时间，好像感情很丰富，就有一点 难舍难分的感觉，我很少有这种感觉。我发现你们的高长老、矮长老都很和蔼可亲，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热心，是很感动。我也觉得上帝要在这里做工。现在可能是小教会。 十年以后，也许是坐不下的大教会，所以大教会、小教会都一样，大的不大，小的不小，然后在主里面忠心的侍奉他最重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台，经过这里的人能够看见神，能够相信耶稣。 是最宝贵的，我也感谢主。这次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并不知道有这个三城教会，但是上帝知道，上帝打发我来，不知道有什么目的，但是就是要把神的话带过来。要讲的话很多。 要讲的道也很多，但是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抓紧机会，把握机会。就是大陆话、台湾话都讲。我们大陆说要抓紧机会，台湾叫把握机会，所以。 我是两边做人，因为我面对的是台湾来的也有，大陆来的也有，还有其他地方的。那我们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我学了很多的方言，我的方言都是听得懂的。我废话少说，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朝见神，也用上帝的话来。 喂养我们的心灵，这几天跟大家一起思想《尼希米记》，我是就是挑兵点将，捡着里面一些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尼希米记》还有很多，一共有13章，还有很多没有牵扯到的，就是我们讲的这几。 堂的信息，基本上是可以把我们从一个好像是灰心，好像是不晓得前面该怎么做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我们得到一个灵命的复苏，然后清楚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使命感的感召之下，我们要向前走。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我们会碰到。 难处。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气馁，不要放弃，我们要继续冲破难关。我们不要把石头挪开，石头挪开了，前面还有石头，所以石头让它在那里，我们要跨越过去。我一个个的难关跨越过去的时候，最后会走到胜利的地步。那胜利呢？这个不是我们总结啊，我现在成功了，我现在得到了。其实胜利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阶段，一个步骤。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会跌倒啊。胜利之后的跌倒比没有胜利的软弱更可怕，所以我们要常常小心。因此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要常常的更新。那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把圣城盖好了修好了，52天就修好。修好了以后，他们就在那里过日子。他们过日子的时候，里面也出了问题，也犯罪的事情也发生。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在平静安稳安逸的日子里面，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那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呢很长，8章1节到9章38节，12章27到47节。经文呢我们就不全部念，我只念一节圣经。在8章6节说，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那这个敬拜耶和华是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不断的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那在敬拜的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那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想想这个更新的路，更新的路。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这中国人的衣着呢，从长袍马褂到迷你裙，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的演变啊。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手上都拿着手机或者是 iPad。我个人是像这个电脑，这个 laptop PC 啊，这出了很多年，大概十几年我都没有买，我是一个科技很落后的人，所以看见人家拿着这个 laptop 都很高兴很得意的，但是我都一直没有。后来我想，当这个 iPad 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我要跟上时代，所以第一个 iPad 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可是大家知道没多久，这个第一代的 iPad becomes obsolete 啊，现在你也不能够 upgrade 也不能 update， 就是差不多没用嘛，就放在家里。然后感谢神呢，我退休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老大概是5个还是6个长老联合呢，就买了一个新的，这个叫做 iPad Air 啊，买一个新的。那但是我的那个呢，已经老化了，已经老化了，所以需要更新。那我们这个世界呢，也是千变万化，日新月异，所以一直改变。那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啊，又有何种程度的更新与改变呢？你3年前跟现在是不是老样子？当人看见你的时候，有没有说：“哎， 你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变得好像有深度了，变得属灵了。而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天天更新。我不是吹牛，我认识一些人，很久不见的时候，我讲道给他们听，他们说：“哎，刘牧师，你好像有进步。”那就很好了。那如果说老是没进步的话，那就，可是同时也告诉你说，你以前不行，所以你现在进步了。是，我们都要进步。我以前是不行，我以前讲到常常给刘师傅批评，我一下台第一个批评我的组织长，一上了车他就批评，他就责怪我说你为什么要讲那句话？我说哪句话？那个刺骨刺肉的话，我不是刺骨刺肉，我是讲真理，但是他觉得是刺骨刺肉，他就也是不是，他是当面批评。所以我就因为他的批评，所以我就要思考，我思考我就有进步，所以我就有更新。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是要不断的更新。尼西米呢，把被掳的犹大人从淤泥中救出来，使他们呢更新他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更新呢？我们更新第一个要受教，更新需要受教。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语上，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下更新成长，复兴才能够继续。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多次的复兴，有的时候的复兴是情绪化的感动，那这个情感消失的时候，复兴就没有。那我们去参加一些很兴奋的聚会，又唱又跳，又打又敲又拍的那种，你会觉得哎呀，我好属灵。可是你回到家里去的时候，面对着这个柴米油盐的时候，你的生命又低沉下。这个是感情的作用，感情是靠不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讲员也是很感情化，讲的你又哭又啼啊，可是你感动了，回到家以后又忘记。因为真正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呢，是要从上帝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呢，有极大的感动力。那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圣经尼西米这里告诉我们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你听一个故事感动而哭了，那个也很好，但是这里是众民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那就是说，当以斯拉的这个尼西米跟以斯拉是同时代的，所以尼西米建了圣城以后，以斯拉呢就教导他们律法，所以就是神的道。当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以色列人看见自己过去的悖逆，上帝现在真理的指证，所以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哭了。所以呢，他们认识，我们也要认识上帝的话语。那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呢？我们需要听到。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福分就是听到。以前中国人是有说书的啊，说书的人你去坐着，他会讲很久，你就听。听着就学很多东西。先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家里太穷，连一天书都没念，但是呢他去听书听人家说书，然后呢就开始自己这个学着识字，结果呢他不错啊，他最后呢他可以看 中国的名著大家都看过了，水浒传啊，西游记啊，红楼梦啊，还是什么七侠五义啊，那些都会看，都看过了，有的看好几遍。所以呢，并且呢，他看了以后呢，脑子特别好，记忆力特别好。他讲《三国演义》给我们听的时候，《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诗，很多诗，四言绝句的，这个长诗，他都一面讲故事，一面把诗句都背下来，啊，所以我受他的影响，觉得这个老爹厉害，啊，能背那么多诗。所以我读小学的时候，不是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背唐诗三百首。我现在不能参加中华好诗词的比赛，有人介绍我看中华好诗词，所以我就最近很久没看，我很喜欢，我个人喜欢诗词。那中国以前有就说书的，那今天呢，我们基督信仰的范围内不是说书，是讲道，是 preaching。那要 preaching 要讲道呢，就要有人听到，所以呢，我们信道呢是从听道来的，这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所以每一个人呢有机会我们要听，但是我们不光是说要听到呢，我们还要信道，我们要信道，就听了以后呢就会信，信的人有福了。这里没有说看见耶稣的人信的人有福，耶稣说你们没有看见就信是有福，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多马没有看见，他说我非要看见，然后把我的手指捅到他的手掌上，他的肋旁我要摸一摸我才信。所以耶稣就向他显现，显现多马伸过你的手来试试看，看看怎么样。然后说没有看见而信，没有看见怎么办？我们要听啊，所以我们要听，听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信道。那信了道之后，你相信呢是初步的，起初的。那信了以后呢，我们要知道，知道是一个词，是一个动词，那把这个两个字分开，我们中文就是美在这个地方，把知跟道分开，就是说你要明白，要 know what you believe， 知所信之道，叫做知道。也就是说呢，你要知道你的信仰的内涵。那我们的信仰里面分两部分，第一个是你信谁 ？Who do you believe？你信谁？第二呢，你信什么？这不一样。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所信的是谁？是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信耶稣。那信耶稣，到底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一位上帝？”那你要知道你信什么，那就是我们信仰的内涵。那信仰的内涵呢，简单来说就是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讲起来呢，是觉得好像这么高深的学问，其实不是，那就是一些圣经的学者把圣经里面的内容把它分类，分类以后呢，就清清楚楚的、仔细的分解给我们看。系统神学里面，大家讲八样东西，八样事情。第一个讲神，所以把关于神的方方面面都归纳起来写出来。第二讲圣经，介绍我们所相信的这本圣经，著作啊、历史啊等等。然后讲基督，讲基督，耶稣是谁？然后讲人，讲人是什么样的人？犯罪之前、犯罪之后， 救恩之前，救恩之后，我们人的结构啊，人有灵魂，有身体啊。有人说人有灵魂体啊，人是怎么样结构？然后再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就是救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然后我们如果我们要能得救的话，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所以讲圣灵。那圣灵救了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众圣徒会聚在一起，成为什么？成为教会。所以有教会论，教会论。但是我们人世界主耶稣救赎的教会信徒在世界上只是几十年，世界也有末日的那一天，世界的末日，所以有末世论。所以如果你去买一本啊系统神学，最近出了一本，也不是最近，好几年，挺大本的，每斤要50多块钱。这个50多块钱呢，投资在上面，比去吃一餐饭划得来，吃完了以后就没了，对不对？上吐下泻，就解决了。但是呢，这一本书50多块钱，可以一生一世享用不尽。我告诉你，一下子看不完的，要看很久。但是通过这本书，可以把我们的信仰叫有根有基，踏踏实实的记载，是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知道你所信的是啥。信的是什么？不要像一个年轻人，人家问他说：“你信什么？”他说：“我信的跟我牧师信的一样。”那你牧师信什么？他说：“我牧师信的跟我信的一样。”那到底你信什么？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教会有一个年轻弟兄，父亲，去看他。他就说：“牧师啊，我爸爸来了，请你去传福音给他听。”我说：“我不去。”那这个牧师怎么不传福音？我怎么不去？他说：“我说你自己去。”他说：“我不会，不会，是吧？你不会怎么办？”所以我说：“我教你，我教你传福音，然后你去给人发。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以要知道，然后第四呢，守道。守道的意思呢，就是存记在心才能够守。如果你都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你怎么守？所以我说要背诵圣经。有多少人有背圣经的习惯？我去大陆培训的时候，我讲道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背圣经。我一开头他们就接下去，哇，这些年那时候都25、26岁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一开口我一背个圣经，我有的我会背，有的我不是全部都会背，我会背的，我一开头他们就跟着我一起念，哇，那个感动，那个感觉特别。在美国呢，我讲到讲圣经的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所以我们要守道，要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的这个很重要。第四，有行道。行道这个大家都知道，实行神的话语的教训。雅各说：“你们不要怎么样，单单听到。”要行道，要把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行出来。如果你们要找一个牧师的话，我给你个 hint， 就是要看他讲的跟他行的是不是一样。如果一个传道的人讲道不行道，那就是打空气，那是表面功夫，那是虚假。 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要整天告诉我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所行的，你所做的，你所讲的跟圣经的教导跟神的话不一样的时候，你也是表面的基督徒。英文叫 nominal Christian。 今天很多 nominal Christian， 很多这个挂名的基督徒。所以最近美国做一个统计，忽然间基督徒少了8%，本来是70%，现在70%，少了8%。他们就研究说，怎么会忽然间少这么多？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做基督徒不 popular， 不受欢迎。耶稣基督在美国不受欢迎，在我们中国大陆可能更受欢迎。但不能公开，但是在暗中，我们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对主的态度，一般人，甚至于我觉得有一年圣诞节的12月到中国去了，坐火车，火车上唱 Christmas 歌，还唱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那在美国都 Merry Christmas 都不可以讲，你知道吗？前几奥巴马时代 Merry Christmas 都不可以讲。好在现在 Donald Trump 说 You can say Merry Christmas，我们才有一点抬头的机会。不受我们基督徒在美国不受欢迎，所以我们呢要把上帝的道行出来，借着你的生命，不要做一个 nominal Christian。 那这些人8%的基督徒没有了，不见是什么样的基督，就是挂名的基督。因为美国基督徒不受欢迎，耶稣不受欢迎，所以他们以前教会受欢迎，基督徒受欢迎，耶稣受欢迎，美国的时候他们大家都要做基督徒，都要挂一个名要做基督徒。现在基督徒不受欢迎了，他们就不要去做，所以就这些不见。好，感谢主也好，因为上帝不要挂你的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就好好做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就别乱与冲突，生命要改变。所以我们得到神的道，知道信道，听到知信道，知道守道，要遵守在我们的心里面，要行出来，然后要传道。其实人人都要传所信的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个信道的人都要传所信的道。然后第七个叫做霸道，这个霸道不是霸道，就是对真理不妥协，我要霸住，我要抓紧，我要站稳，我要竭力的征战，为所信的道打了美好的胜仗，为纯正的基督信仰征战。第二个，我们更新需要怀旧。今天很多忘本的人，就是说过去呢全部忘掉。有一个中国人从大陆来美国的时候，在飞机上，这是他自己讲的，或这个人后来悔改，在飞机上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说 "Bye bye China"， 中国再见。意思说他离开中国，他再也不回去。对你的老家，对你的祖国，可能受了很多的伤害，所以好不容易现在可以逃出来了 ，Bye bye China。我说这个人后来悔改，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心态就改变了，他现在回去，常常回去传福音。那我们呢？我们如果要更新，大家想想我们从哪儿来的，当时是怎么样，怀旧。那这个尼信米，刚刚我们今天念的这段圣经，我就是因为太长了，就选了这一段。那这段圣经呢，就是讲到提醒他们过去 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一路上他们是祝棚啊，他们是祝棚，他们要过三个节，祝棚节，犹太人呢要守三个节期，守节节，祝棚节啊，祝棚节呢也要守逾越节，还是五旬节啊，还有一个祝棚节。守节，我应该这个写的稍微错，就要守节。守节呢，三个节气，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呢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的释放。那这个时候他们会想到逾越节的时候，特别提到被杀的羔羊。这也就是说，后来主耶稣基督啊，在世界上的时候，为我们人的罪做了被杀的羔羊。然后五旬节是为着神所赐福的收成而欢喜感恩五十天的时候。那五旬节呢，今天我们基督徒纪念的是耶稣基督圣灵的降临。然后第三个节气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纪念从埃及走到迦南的这个行程里面呢，他们是一直要，因为他们是在旷野，没有家，没有房子，他们是支搭帐篷，从这里到那里，到那里，离开一个地方，他们就要搭棚，离开一个地方就要搭棚。我最近看到这个，微信上一个清华大学的，讲到一个清华大学的名人，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觉得我这辈子终于好像在地上找了一个安居之所，后来发现这个安居之所也不是可以永居的地方，而只是一个帐篷而已。那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其实呢也是在住，我们在世界上是做客旅，所以要他们要想到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的情况。那人生的路径各有千秋，要常常回顾上帝的恩典，个人生命的回顾啊，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神怎么带领。我常常想，我这一个当年一个瘦小的年轻人，我以前体重大概是不到100磅，腰围28寸，去香港念书的时候，他们听说我是山东人，就像山东大汉，所以呢那些女同学呢就很高兴，因为我们学校在山上，我们去学校还坐船，下了船要提行李，提着行李上山。他们现在想来了个山东大汉，以后呢出门要请他给我们提行李。可是呢，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那么瘦小，还留个小平头，小平头，大失所望，大失所望，没有人给他们提行李。那我自己常常想，我这个穷小子，在汉城首尔一个破房子里面长大，一家八口一张床，中国人说一家八口一张床怎么睡八个人，你知道吗？你家的床里那么大吗？我们不是睡床，一家八口一张床，我们是睡炕，你们睡过炕吗？北方人知道炕呢，就是一个大石板，上面烧火，然后一家人就睡了。所以我是那样睡那样的炕长大的。可是你要回想，我要回想我个人人生的回顾，想到我那时候是那个样子，我今天能够到山城教会来讲道， Never thought， 从来没想，想到那个时候那个样子，今天能够这样，都是上帝的。 回顾你的人生。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感恩节的时候请大家做感恩见证，没话讲。那你看我，我看你，没话讲。你想想你这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有高山有低谷，你要感谢的话是说不尽的。个人的回顾，教会生活的过去、现在、春风、秋雨、北风、寒霜，我们都一起走过。然后我们回顾过往的时候，就可以策立将来。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回头看看，更新需要挽救。第三，更新需要认罪。第九章1-38节，这段圣经很长，他们认罪的是彻底的认罪。一天分四部分，四分之一的时间，即3小时读经，3小时祷告认罪，一天是24小时，用四分之一，4×6=24，认罪悔改。他们要想承认自己，或者问自己，是不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想想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么的热心，愿意服侍，现在经过几年，做执事做累不干，做长老做累做不干，有的做牧师也做累不干，因为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跟主的关系疏远。我们可以坚持吧，是不是失去了坚守的斗志，那么多困难，教会这么难办，带人信主那么困难，怎么搞？吃了好几顿饭还不信。其实不是吃饭会信，吃饭只是一个 pre-evangelism， 真正信的是上帝的圣灵感动，也不是我能做。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没有效果而失去斗志，一生要坚守下去。如果失去了前进的勇气，对吧？好像憋住了，没路走了，对吧？走来走去，我去一个地方，也有人问我说，这好像到了一个瓶颈，走不动。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一个发动的，在你个人、在教会，甚至于连事业上，都会碰到一个瓶颈。你做研究的时候也会碰到瓶颈。怎么了？怎么实验也做不出来啊！这个就是磨练我们的斗志的时候，我们要勇气，要 courage to be。我很佩服加勒，加勒说：“我那个时候45岁，我现在40岁，我现在80。”那时的力量如何，我现在的力量还是不 give up， 没有失去前进的勇气。所以跟约书亚说，求你把这个山地给我，我可以征服。所以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来反省自己，是不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不是失去了坚守的斗志，是不是失去了前进的勇气？然后认罪、悔改、更新我们的步伐。第四， 更新需要奉献。十二章二十七节到四十七节，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ultimate 最后通牒，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奉献。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谁会背这一节？两三四五，不错。下一句呢？下一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也就是你们如此敬拜，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那讲到身体线上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我提一个三 T， three T's。第一个呢是时间的奉献 ，take time to be with God， 与神同行，给神时间，奉献你的时间。拿出一些时间与神交往，做神的工作。儿童需要人帮忙，青少年需要人帮忙，办公室需要人帮忙，印节目单需要人帮忙，弹琴需要人弹，扫地需要人，煮饭需要人煮。 Lots of work needs time，需要人做。 Do you have time for God? 第二，才干的奉献 talent。 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太多有才干的。你才干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自己挣钱的事上。你看看美国以前，现在已经退休，我一直很佩服的这个人，叫做 James Dobson。大家知道他有个节目叫做 Focus on the Family。 他不是传道人，他是个心理学家 a psychologist， 但是他看到信徒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他就把他的所学用在什么事情。中国的 psychologist 很多啊， What did they do？他对神的国做了什么样的贡献？今天我们在北美很多的 PhD， 你这 PhD 为主的国做了什么？ What did you do for God？ 你能挣钱，你过好日子，住好房子， But have you ever think how what God can use my talent to serve him？ 奉献，把你的才干。然后 treasure 财务的奉献，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不再给你们心里难过。所以 three T， time， talent， and treasure。你说我已经给你给多少？我给你一个 John Wesley 的 secret of giving， 他说 make。As much as you can， 你能挣多少就挣多少。下面有句话 ，Don't hurt your soul， 不要伤害你的灵魂。啊，伤害灵魂，说你做生意干什么挣钱，你违背你的良心，做不正确的赚钱，就是 hurt your soul。Make as much as you can， 能挣多少挣多少。不要伤害你。第二呢，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就是 save as much as you can. 攒啊，攒钱，攒得越多越好。Save as much as you can. 我们都喜欢，我们都积攒财，我们都积攒财。有些人看到我第一次，我的岳母的朋友看到我，一看到我就说：“哎呀，你这个女婿，会变成发财的，会发财的。”看相的，看我的鼻子。我的岳母就说他是个传道人，一说传道人不会发财的，他这个女的很厉害，马上就转口说：“积财在天。”就我们传道也是积财在天，所以我很有钱了。我告诉你，我是百万富翁。Wesley 说 ：“Save as much as you can。”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大家都不想听的，什么 ？Give as much as you can。能给多少给多少。约翰·威斯理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 Savannah 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给十分之一，后来他讲到很多人请他，也有收入啊，人家给他车马费，他就钱就多，20%、30%、40%，最后他自己留10%，全部给掉，去侍奉上帝。那今天上帝的家需要钱，不是为了养自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让我们如果要更新的话，需要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献上，也把自己所有的献上。这个所有的献，我不是要你把银行的钱全部拿出来，像那个亚纳尼亚跟撒菲拉都放在十字脚前，自己还留一点，这个两个都毙命了，都暴毙了，都死掉了。上帝今天也不用这个方法来处罚我们，但是所谓的我这里讲的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老板，谁是老板，不是就要把老板这个事儿这个责任交给上帝。上帝，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懂了。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也是一个月，也是半个月，也是三个月。有人会问你的话，谁帮你看房子？有时我们是不会告诉你，上帝帮你看。其实不是上帝看房子，那个房子是上帝的，我们都奉献。上帝啊，你要把这拿去。你不要的我就住在这里，车子房子草地花，我谁给你浇花？上帝浇花。上帝怎么浇花？下雨了。我们马里兰是定期下雨的，结花。那好处是花能够得到滋润，坏处呢野草也得到滋润，所以我们的花园是变杂草丛生，因为常常不在家。这个意思就是说，房子是上帝，车子是上帝，要借给我用，我是管家，他要什么，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你就不担心了，你就去敲你的房子，你是上帝的，如果上帝的房子，很多人不敢进去，我的房子不怕人进去，因为我里面很多宝藏，什么宝藏？书，随便他们偷。我现在正在每个礼拜在家的时候，每个礼拜那个垃圾桶，我是一桶一桶的书推到街上，把它丢掉，因为我没用。神学院呢，要寄送给他们，运费太贵，他们还有的书呢，我有上个世纪、18世纪、17世纪的书，所以太脏了，太旧了，没人。Anyway， 我的意思说，更新需要奉献，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最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这个礼拜这几天所讲的生命的过程，第一个最重要，你没有耶稣，你没有灵性复苏啊，所以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有的人虽然在教会很久了，有没有重生？有没有跟耶稣有关系？有没有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将生命献上为主，为主，主为我死，我为他，将自己摆上任主使用。最多呢，做传道人，如果是不做传道人，上帝也会用。好，就到这里结束，因为情况。